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一段圣经，也是这几天以来我们一直在讲的，就是关于耶稣在做一些门徒训练的事情。门徒训练就是说，可能我们想到门徒训练，如果你听到任何地方在开一个门徒训练班，一般而言，所谓的门徒训练基本上都是比较属于工作技巧的训练，很多教你怎么带查经，教你做这个做那个哈，是方法的训练比较多。其实耶稣在整个门徒训练当中，他几乎没有教过任何方法，他所有的门徒训练的焦点只是提醒他们，譬如说从一开头，这是一个吩咐，差派人去到一个福音的工厂里面去收割庄稼，然后有很多提醒，包括他们要受到很多的苦难，碰到很多的困难，那碰到什么情形你们应该怎么样啊等等。所以整个特别是第十章我们会详详细细的来讲，整个作为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当第一批的门徒被差派出去的时候，耶稣给他们的吩咐，其实这一些吩咐2000年来是所有的基督徒，所有称为基督徒都是基督的跟随者，我们都应该学习，都应该明白的，不是给这12个使徒，是给我们所有的人，不是给2000年前的那12个门徒，是给历世历代的基督徒。因为作为一个基督徒，圣经上常常这样说，我们也听过这样的说法，要走一条十字架的道路。这条十字架的道路是一个受苦的道路。耶稣亲自背着他的十字架上到哥哥他所谓的加略山，所谓的独楼地，钉死在十字架上。后来保罗也好，所有的使徒都经过不同的苦难，走过类似的一条十字架的道路。历代的圣徒，真正愿意为主而活的人，几乎没有一个人可以逃避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耶稣走的那条路，如果你有机会到耶路撒冷去观光旅游，导游免不了一定会带你走那条路，那条路叫做 Via Dolorosa，是拉丁文 Via Dolorosa， Via 其实就是英文的go through 的意思， Via 经过一个什么地方， Dolorosa 那是拉丁文的苦难之苦难的意思，苦难之路。耶稣从比拉多巡抚审判的地方一路背着十字架走，经过大街小巷，然后最后走到城外哥哥他的山上被钉死。那我们人生走的路虽然不一样，但是类似的都有一些不同的苦难。所以耶稣在世的时候，特别在这个地方，耶稣差派12个门徒进入这个社会里面去，正如上一次我们也提到过，师母讲就是提到说，好像是把羊送入狼群。很少有你知道，你看所有耶稣的画像，我目前为止没有看过任何一个画像是耶稣赶羊进狼群的，文化的画像都是耶稣抱着羊，那个拐杖是很亲爱的抱着羊。你看过耶稣拿着一只拐杖，然后那群狼在那里，然后羊赶赶赶就去，你没看过。可是耶稣说的，我差派你们去的时候，好像让羊群进入狼群。他意思说，你要知道，面对的这个苦难的世界，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那因此历代的圣徒都走过这条 Via Dolorosa。 耶稣的门徒曾经有两个跟他很亲近的，一个彼得，一个约翰，他们的母亲来要求耶稣，将来耶稣得国掌权的时候，一个儿子坐左边，一个儿子坐右边。我想第一个跳起来就是彼得，那我坐哪儿啊？两个位置都给你占了，争那个位置。耶稣就问雅各跟约翰，我所喝的杯你能喝吗？他们说我可以。耶稣就说，我喝的杯你必须要喝，这是位置，是天父所赐的，我喝的杯你要喝。不但是雅各约翰要喝，我想历代的圣徒我们都要喝耶稣所喝的那个杯。耶稣背着他的十字架上哥哥他，我们有我们的十字架要背，我们不是背耶稣的十字架，每个人要背你自己的十字架走那条路。 耶稣所受过的苦我们也必须要受。这个是整个耶稣的门徒训练的内容，就是说耶稣的门徒训练没有教到任何方法，但是我们今天的所有任何教会任何地方办的门徒训练班，一堆的课程，要么是很多的属灵的知识，要么就很多技巧方法，不是说这些不重要，而是在耶稣看来门徒训练的最重要的问题是走耶稣走过的路，做耶稣他亲自示范做榜样所做的事情。那所以今天我们所看的短短的这一段圣经里面也提到好几件被提醒的事情，再一次说不是只给那十二个门徒，他们当时是的确直接就经历到这些事情，我们今天两千年后我们也同样会碰到这些问题，我们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情况下我们要面临同样的一个挑战。二十四节二十五节耶稣用了一个当时非常普遍的一种俗语，二十四节说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不能高过主人，学生和先生一样，仆人和主人一样。那后面一部分耶稣就开始应用，前面的部分说学生不能高过先生，或者说学生不能超过他的老师，仆人不能高过他的主人。这边的意思不是说这个学生的成就、学生的才干、学生的各方面永远不会超过他的老师。那我们中国人的俗语是相反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我们觉得哎，耶稣说的话不见得有道理哦。你知道耶稣不在讲学生将来的成就会不会超过老师，学生的学问会不会永远不能超过老师，不是这个意思。他强调的是后面到最后他说，人家如果骂家里的主人是别西铺，就是鬼王，那么他家里面的人那不都小鬼吗？懂意思说相同待遇，仆人主人，主人受到什么待遇，仆人只会比他低不会比他高的，别人怎么对待他的老师不会更尊重他的学生的。如果别人对他的老师都不屑一顾，那你说这个学生他怎么会被尊重呢？那主人被藐视，那仆人一定，我们中国人的俗语就是打狗看主人，有钱有地位的人的狗你至少碰，因为这个狗跟他主人一样尊贵。所以我以前也说过，十多年前1997香港回归以前，香港的最后一代的末代总督他养一只狗，就他的家里的佣人带着狗去遛狗，结果呢不知道怎么回事，跟一些路边的人怎么样的发誓，结果那个路边的人就踢了那条狗，就后来被告上法庭，然后判了几个月，原因你踢了总督的狗啊，你这个狗你随便能踢，总督啊，香港总督的狗你能踢吗？你敢踢了别人的狗，踢了就踢了，总督的狗不能踢，因为他是总督的狗。那如果是一个人家所瞧不起的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他的狗这个人我都敢打了，这个狗算什么呀？但是打不到主人的话呢，气了就踢了狗一下，对不对？所以他意思是说你会怎么待遇，他主人怎么样，仆人不会更好的，仆人地位比主人还低，主人如果怎么样，仆人只会给他差不会比他好的，老师如果不受尊重，那学生也不会受这么好的。而且这边所讲的都是负面的，所谓的高过的，所谓的好一点的意思就是说，当主人或者老师受到一个亵渎，受到藐视，受到这种不被尊重的这种待遇的时候，他的学生他的仆人只会遭到更不好的下场，不会有更好的。然后因此耶稣用这个比方就提到他自己跟他的门徒说，如果当时的犹太人骂这个耶稣好像一家之主嘛，是别西卜是鬼王的话，那他们会怎么看呢？当然别西卜这个名字呢，事实上在很多的圣经注释书学者们都要研究这个别西卜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但不可否认是耶稣的时代别西卜是一个人所共知的一个名字都在用，但是你要说典故，你要说典故怎么来的。今天 很多中国大陆到处有各种的流行语，流行的话你知道这话是什么，可是话怎么来的没人知道。别西卜是当时流行的话，在骂人家是魔鬼之王啊。那因此很多声音学者就要去考究这个典故哪里来，因为从他的发音别西卜啊，好几个方法。那因此有些人说可能是希伯来文的苍蝇之王，因为苍蝇那个字呢好像这个之王呢跟这个音很近。那也有些啊，可能不是这个，那可能跟那个旧约时代呢他们拜巴利，你知道别西卜那个卜最后是一个布尔的音，跟巴利的那巴尔有点关系，说是不是巴利的那个偶像的名字。那还有人说可能最可能，他说可能这个别西卜跟另外一个字很相近，就是一家之主，一家之主。所以耶稣在这边就是说骂家主是别西卜，那个家主那个字的希伯来语发音也是很像别西卜，他这边就用家主。那什么叫做一家之主，又称为鬼王呢？就是一堆的鬼，那鬼里面的老大叫做别西卜，所以一家那一家都是鬼，那鬼里面的头叫别西卜，是这个意思。那总而言之，耶稣是弥赛亚，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会被倒过来看，看人是魔鬼之王。他说如果有人把基督把弥赛亚看为魔鬼之王，那你们这些跟随我的人他们看你做什么。所以意思是先警告门徒们，别人会藐视耶稣基督这位弥赛亚，别人对你们也会如此了。换句话说，对他的门徒来讲，当他们进入犹太人当中去传扬天国的福音的时候，他意思就是你不要想象你会接受君王一般的对待，你不会想象你会到处人人好像鼓掌欢迎，可能人家对你们就对我一样啊。所以别人批评耶稣是别西卜的话，那你说他们会怎么样来对待耶稣的这些学生这些门徒呢？啊，所以在这个的里面，他因此开宗明义的就提醒你们将是被世人拒绝的。当然2000年后的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宗教自由的国家的时候，你不会感觉到你说我是基督徒或受到什么批评啊抵挡啊，但可不是天下任何地方你表态你是基督徒你就会接受同样的待遇。即便是在美国这样一个地方，你是一个宗教自由的地方，而且过去宗教可以说基督教的气氛或者影响力更大的时候，你说我在这边说我是基督徒，如果你从中国来，你一定想象到美国，我说我是基督徒，别人说哎呀你是基督徒，我也是，哥们你试试看，你去哈佛街，在哈佛大学附近，在 Boston 街头，你贴个牌子我是基督徒，你看大家会怎么看你，会不会很多人跟你握手，哎 brother sister， 还是只要一看你这是什么怪人啊，不相信你去哈佛校园走走，你再挂个牌子，就跟当年文革的时候会挂个什么牛鬼蛇神的那种牌子啊。我没有叫你挂牛鬼蛇神，我也没有叫你挂戴那个帽子，你只要挂个牌子说我是基督徒，你去哈佛校园走一走，看有多少人会给你热烈的握手，或者很多人都一副哈佛哪冒出来的一个自称是基督徒的人呢？在美国，特别在 Boston， 特别在哈佛，你敢表态说我是基督徒，耶稣所说的我都相信，圣经所说的每一句话我都切实遵从的，压力挺大的，不容易。他们会觉得一个自称是基督徒的人，所以圣经所说的耶稣的门徒什么，这些都是不但是过时的，简直是他们觉得那种人是有偏见的等等等等等等。你只要站起来表明说因为我的信仰，所以我对某件事情有不同的看法，那压力大到一个程度，你很难公开表态。所以他后面会提到你在众人面前认我或者不认我，就决定将来在天父面前我认不认你。 可是我再次说，这是个宗教自由国家，而且是一个曾经是基督教影响力很大的地方，可是你表态你是基督徒的时候，压力挺大的。我大女儿大学毕业，读哈佛的教育学院，新生训练200多个学生，然后在开学的新生训练当中，很多节目，其中有一个节目学校特别安排讲同性恋，就说真的教育学院，你们都是将来做老师的哈，那么课程上有时候讲到同性恋的事情，我们怎么样来讨论，怎么样来看待同性恋。好，那天请了一堆的专题讲员啊，当然不是一个个讲，他就是一个叫做座谈性的，5、6个坐在第一排的，清一色同性恋的，男男女女的，他没有请任何一个非同性恋，没有请任何一个不赞成同性恋的人，那其实就是一面倒的。理论上如果言论自由，你请3个同性恋的，3个反对同性恋的，来来来，我们来辩论一下，那听听2种声音，没有，清一色都是同性恋的，那每一个人都在讲同性恋如何过去受欺负，现在应该怎么样。所以我们教会学院来讲，我们所有的学生要告诉所有的孩子，同性恋是正常的，是应该被鼓励的，讲完了，好，开放，大家问题，有问题吗？如果学生当中有任何一个人对同性恋持的反对意见的人，你敢站起来说我不赞成同性恋，你敢吗？在哈佛，这叫做 political incorrect， 政治上不正确的，你敢在哈佛说我不赞成同性恋，你看看人家会用什么眼神看你，你看大家会怎么对待你。可是当场就有一个女孩子站起来，她说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不能接受同性恋，我也不能认为同性恋是一个正常的性行为，这是个异常的。你可以想象那个全场那个声音，全场那个感觉，这样哇，什么时代，什么地方，哈佛这种地方有一个学生敢居然站起来说他不赞成同性恋，很少。我女儿在其中，我女儿呢没有站起来说我也是，她没有，但她站起来了，去哪里？她跑到走廊去了，跑到走廊为这里面勇敢的为她的信仰，为她的信念说话的人，她并没有批评，没有痛骂什么同性恋是怎么样，他只是说我只让你知道，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不认同你们刚才这几位所说的所有的观点，我不认为同性恋是一个值得鼓励的行为，我认为道德上这是不道德的事情，他只是说我这样说。然后我女儿就跑到走廊为这位他婆不认识，因为新生训的谁也不认识谁嘛，为这位不认识的姐妹在门口为她祷告，耶，主啊帮助她。所以他站起来跑到外面去，然后在那边祷告的时候，一看走廊站了10几20个，他们都是姐妹，他们在什么，跟他一样都在为里面那位姐妹祷告啊，他们没有在里面站，全部站起来说我也是。但是从那个之后没多久，他们就成立了一个哈佛大学教育学院的基督徒团体，所有的跟随主的人都站在走廊上，还包括里面那个，可能还有一些别的人。但是也许我们觉得这不是言论自由吗？我想说什么不可以？可是我说在那个氛围之内，你就知道压力大到一个地步，你几乎没有办法表态的。我再一次说，这是个言论自由的美国。那如果你在穆斯林国家，你在另外一个宗教被迫害的地方了，那更加倍的困难了。这边可能只是顶多是一种羞辱，顶多是一种排斥，顶多是一种什么而已，那边很可能是有更多的实际上的生命的危险啊，怎么怎么，这些东西都存在。可是耶稣话先说在前面，他们怎么看老师，他们怎么看主人，他会用同样或者更恶劣的态度来对学生，对他家里的仆人的。所以如果我做基督徒，如果我做一个传道人，我为什么奉献做传道，就想说我将来做传道，我可以像 Billy Graham 这位伟大的布道家一样，所到之处万人空巷，所到之处整个体育场是满的， 然后我到之处每个国家的总统啊国王啊都跟我握手。如果你这样想，我不是说不会有 Billy Graham 有这样的一个对待，不是永远是如此的。不要太罗曼蒂克的想法，你所到之处人人都会欢呼拥戴，因为耶稣如何，门徒岂能有更好的待遇呢？也就是使徒们所说的，不但不以福音为耻，甚至不要当作稀奇，不要为主受苦的时候感到稀奇，我为主摆上了，怎么别人还这样对我呢？那别人怎么对耶稣的？耶稣摆上什么？道成肉身，所有的一切远超过我们，他会遭到这样的待遇，以至于他上了十字架。那我们所付出的，所摆上的，那更不如耶稣。那别人对耶稣是这样，那对我们要怎么样？你期望的是什么？鲜花？这个桂冠戴个基督徒头上？不会的，你会碰到一些事情，所以耶稣先把话，甚至我们中国人说丑话先说在前面，你们这些跟随我的门徒，当你们进入人群的时候，你会碰到我所碰到的。所以耶稣用这句话来提醒他们，他们将会与耶稣一样的被拒绝，是被这个世界拒绝的。虽然仍然有人，的确有人是一种正面的啊，正面的态度来面对福音，接受福音的，但是广大的世界，广大的群众来讲，很可能因为世界观不一样，价值观不一样，等等等等，所以人的本性就是会排斥异己，你跟我不一样，你是那边的，我这边的，这样的。所以因此他提醒，对大多数的群众，对这个社会，可能作为耶稣基督的跟随者，耶稣基督的门徒，你会遭遇到藐视。然后因此当你遭遇到藐视的时候，你会有什么反应？很自然的反应，害怕，各种程度的害怕。因此耶稣从26节到31节连续3次提到不要怕，三种不同的状况，不要怕。26节说，所以不要怕他们，因为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等等，这第一次提到不要怕。第二次不要怕，是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第三次不要怕，就是说两个麻雀卖一分银子，天父不许可它也不会掉的。所以你们所有的这一生当中的事情，连你头发掉几根神都数过了，所以别怕。当对一些最近头发越来越稀少的人，这句话是很大的安慰。你头发掉几根？我今早才洗头呢，我每次洗完头都会看看，啊、哦，好像掉的多，长回来的很少。圣经上的话说，你会掉几根，天父都给你算过了。如果他要让你做像圣徒一样头上光光的话呢，他数过的，哎，放心好了，不要怕啊、哦。所以三次说不要怕，那第一次说的是什么？第一次说，所以不要怕他们。26节，因为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我在暗中告诉你们的，你们要在明处说出来；你们耳中所听的，要在房上宣扬出来。啊，这个不要怕是指什么呢？一种的怕啊，这种的怕是指的说，我怕被误会了，我怕受到冤屈，我怕被人误解了，我怕我的名声扫地了。你会吗？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这样，如果说我被别人误会了，被别人污蔑了，或者别人诬告了，你会怎么样？你无论如何你要洗刷你的名声。有的人一生20年30年就要努力一件事情，他当年被诬告了一件事情，他一定要平反，否则的话死不瞑目。为什么？我的名誉被污蔑了。耶稣说不要怕，不要怕的意思是放心好了，你的事情总会平反的。没有，圣经上的意思不是在这里，你可能一生都不会被平反的，但是掩盖的事情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一方面有生之年很多事情的确掩盖了，终于会揭发的，或者怎么样怎么样，一切在神的掌管之中。但最重要的最后的安慰就是，到最后最后的那一天，即使有生之年 所有的人都搞不清楚，没有发现真相，你真的是被误会的。到审判的神面前的时候，一切都会揭露的。别怕，按着公义审判人的主，到那天会给你一个交代，给你一个公平的。如果你有这个基督徒有一个永生的概念，永恒的概念的话呢，我就可以不要怕。否则的话呢，我们会含冤而死。为什么含冤而死？就觉得我这一辈子都没办法回报了，甚至到阎罗王面前都没有。如果你中国的民间宗教，就到阎罗王面前，到阎罗王面前，可能阎罗王都会搞清楚那样。哎，基督徒不这样想，将来在审判的面前，是神做我的审判官，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他为我平反，所以我会等候那位按公义审判的那主给我辩明，他亲自成为我的辩护律师，揭开真相。所以我不怕在这个世上我被人污蔑，我所做的事情都被别人误解。对基督徒来讲，我们必须存着这样一个心，我要在神的面前知道神怎么看我，我所做的事情必须对得起神，这第一件事情。不完全只是对得起人，不是一个好名声的问题，你必须有这样一个观念，我才能够在很多事情上做该做的事情。最近我在写一本书，希望上半年写完，下半年也许有机会可能可以出版。我写了12个人的小传，加起来就提到说，一个基督徒我们在不同的职业岗位上，我怎么样为主做见证，怎么样活出一个基督徒的见证。其中有一个人是 Boston 的人，他是美国第六任总统，我在别的场合提过他， John Quincy Adams。 你知道我们南边有个城叫 Quincy， 这个 Quincy 不是用他的名字取的，是他的外祖父，他妈妈的爸爸叫做 Quincy。 Quincy 是个美国独立战争的时候一个将军，其实是上校 Colonel， 他叫 Quincy， 当时在打仗的时候，他也是你知道我们这个麻州这一带，在美国独立战争有个游击队，游击队的名叫做 Miniman， 你去 Lexington 就看到还有一个铜像 Miniman 游击队的一个铜像。那 Quincy 就是游击队 Miniman 里面的统帅之一，纪念他，所以那个城那个他住的那个地方叫做 Quincy。 John Quincy Adams 出生于 Quincy， 他的爸爸叫 John Adams， 美国第二任总统，是华盛顿总统的副总统，二把手。所以华盛顿做两人八年了，退下来的时候，这个副总统 John Adams 就当总统，做了一任，要做第二任的时候连选没连任，败了。若干年之后，这个儿子 John Quincy Adams 做了美国第六任总统，是美国历史上第一对父子党，第二对就是布什。那这两对父子党有一点点几乎是一样的，你知道老布什连选没有连任，对不对？第一任就完了，那跟 John Adams 是一样的。这个儿子 John Quincy Adams 也没有连任，也败了。小布什呢，哎，连任。否则的话，两对父子党同样的命运。这个儿子 John Quincy Adams， 我们 Boston 还出了另外一个总统，所以 Boston 有三个总统， John Adams， John Quincy Adams， 第三个就是 JFK 甘乃迪总统， Boston 的人。甘乃迪总统在他做参议员的时候写了一本一个小传，写了八个美国参议员他认为是有道德的勇士，那个书名后来得了普利兹文学奖， The Profile of Courage， 有勇气的人，第一个人就是 John Quincy Adams。 然后他对他的评语是什么，他说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后一个清教徒的政治家，就是他的基督教信仰是非常虔诚的，清教徒式的。其实清教徒是远在他之前200年，162几年的时候清教徒来美国的，他是死的时候1848年，是200年之后。他的名言是什么？ John Quincy Adams 有一句话，所有人民选出来的官员都是仆人，但是我坚持我是上帝的仆人，不是人民的仆人。这句话 够胆的。民主政治，人民选出来了，难道人民的声音你不应该代表人民吗？理论上是这样的，台湾李登辉都这么说的。可是在民主的摇篮的 Boston， John Quincy Adams 为这句话付出他政治生涯，他连选没有连任，原因很简单，他说我是上帝的仆人，不是人民的仆人。什么意思？人民有力之所趋，可这个力之所趋很可能是短视的，很可能是族群的利益，是 Boston 的利益，未必是全美国的利益，就是全美国的利益也不是全世界的利益，未必是公义的。我是上帝的仆人的话呢，我听从上帝远超过听从人民。所以他任内做了一些事情，通过一些法案，否定一些法案的时候，很多人很不高兴。所以民选人民民主选举是很现实的，输掉，输得很惨。他是美国唯一的总统卸任还回去做众议员的，除此以外没有第二个人。他做了很久，他做了17年众议员。你知道美国众议员参议员有众议员，一州两个，参议员是比较大的，众议员一大堆，小地方小镇几个镇接下就一个众议员。他是麻州众议员，做了17年，做到死的那一天。他怎么死的？有一个法案所有人都赞成，他站起来说我反对。他80几岁了，说完我反对还要讲话的时候，好像中风还是心脏病发，总而言之他说我反对还要继续说，就说不下去，脸色发白，咚倒下去了，第二天就死了。他这样一个人，但是美国历史上他们号称除了林肯总统以外，他是第二个被尊崇为很有道德勇气，要很多年以后来看。那他一生之当中很多被误会的事情等等，他是一个很特别的人。他写日记写了70几年，他从11岁开始写日记，写到死，几乎没有停过来，每天写。所以因此发生所有的事情，他心里怎么想，你去查他的日记。但是有一个传记的作家说，他据他所知，没有一个传其他写传的人读完他所有的日记，70几年。不知道多少，但是你要知道他心里怎么想，很多。但是他就是一个信念，将来我在神面前站在那里，神怎么看我，这是最重要的事情。我站在人的面前，人家给我掌声也好，人家给我羞辱，人家丢石头吐口水也好，不是最重要的。我是上帝的仆人，这种政治家很少有的。他会做一件事情对得起神，但是未必人喜欢。他不怕，这个不怕就在于因为有一位神，他会把所有掩盖的所有隐藏事情通通显露出来。那这是我要该怕，是怕这个人。别的人你以为我怎么样，不是最重要。他不是那样一个完全不近人情，完全好像孤鸟一样专做他自己的事，不是。他上面有个主，有个神在这里，他必须做对得起神的事情，他是这样认为的。那如果刚好人民的利益跟这吻合的，他当然会支持。他后来晚年就是一直在做反对奴隶制度的事情，所以很多事情后来林肯所做的是他所做的，甚至林肯说的话是他说的。林肯最有名的一句话，在盖茨堡内战当中最高潮的时候，一次战争完了，林肯就发表一个很有名的很短的一个盖茨堡的一个演说，为那些阵亡将士。其中有一句话我想孙中山先生都学到了，你记得那句话吗？我们的国家是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我们讲民有民治民享，三民主义是这样来的， of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对吗？这句话就是 John Quincy Adams 说的，不是林肯说的。林肯把他那句话写在他的盖茨堡的演讲词里面，所以成为举世最有名的一篇演讲。可是那句最有名的名言不是林肯发明的，是 John Quincy Adams 说的。所以他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一个基督徒的政治家。他特立独行的特别是在于他知道所当怕的只有一位，所当敬畏的就是神，这是我唯一真正至死效忠的对象。 利益团体不是我所主要的看重的问题。他政治生涯起起伏伏，他是极端聪明的一个人，极端聪明，你能相信吗？14岁他做一个美国派到苏联一个外交特使团，他是外交特使的秘书，14岁。你说青少年，对，因为他懂俄语，14岁他翻译的，所有的草约的文书是他写的，14岁。他11岁就会讲荷兰语，他荷兰语、法语、德语，他大学是读荷兰一个大学，最后一年读哈佛，在毕业证书是哈佛的，可是他是只有一年读哈佛，前三年是荷兰读的。论聪明论才干，他是非常少一个总统这么聪明的，可是政治生涯非常颠簸，我大陆说法就是折腾，因为他特立独行，他坚持他对上帝负责，有一个法案全包子人气得差点把他罢免，他那时候做参议员，那个法案就是跟英国之间的问题等等等等，然后那个法案就是说通过结果是宣布跟英国之间，那时候是英国跟法国在拿破仑战争当中的事，那英国那时候很霸道，那美国那时候才刚刚建国，所以总而言之通过一个法案禁止这个跟英国有任何贸易的交易，这一通过的话呢，你知道影响最大的损失最大的就是 Boston， Boston 全美国最大的港口，造船厂 60% 在 Boston， 一半倒闭，造船厂倒闭了，然后海运运输，所以这边的乡村父老对他极不谅解，我们选出来一个参议员怎么会把我们的利益丢在一边去呢？但他认为按照公义的原则，这个英国这样做法是不对的，就应该禁运，他的观点是这样，不是族群利益，不是我乡村父老的利益。但是很多人再回头来看呢，大家觉得说他是对的。弟兄姐妹，你要做耶稣基督的门徒，不是只有在你传教传福音的时候碰到这个压力那个压力，你在生活行为上，你作为政治家，你作为企业家，你作为一个老师，你作为科学家，你随时随地当你把你的信仰，把你对耶稣基督的效忠摆在你生命中一个首要地位的时候，你会碰到一些问题，然后剩下的就是你怕不怕，你怕什么，你怕哪一个。对基督徒来说，你要知道我们应当怕的只有那一位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公义的神，因此我在人间可能找不到公平，没关系，在那一位公义的神面前我得到公平就行了，其他我都不怕。所以耶稣说不要怕那些事情，因为不要怕，所以他下面就说了，我暗中告诉你们，告诉门徒的，你们要在明处说出来，我在你们耳中所听见的要在房上宣扬出来。你知道耶稣跟门徒在一起出奇的时候，包括他讲比喻，他就到房间里来讲给门徒听，那门徒说为什么不讲给他们听，不，天国的奥秘只讲给你们听，那是不是说哦，要告诉别人哦，告诉你有个好消息哦，我们有时候是不是 传好消息这样传啊，告诉你有个餐厅特便宜，别告诉人家哦，都去的话他就涨价，你是这样传福音传这种消息的吗？耶稣说我在房间里面跟你们所讲的，总有一天你们要在外面去宣扬，我告诉你们，不告诉他们原因，可能时间的问题，或他们没有这个圣灵的帮助，他们不能懂，所以跟他们讲，好像对牛弹琴一样，对你们讲，你们明白，明白之后你要在明处高处大声的宣扬，所以我暗中告诉你的，你要告诉他们不要怕。那如果你怕你就不敢讲了，因为看到耶稣的下场，耶稣钉了十字架，门徒讲说他都钉了十字架，他还有神迹奇事的能力，我还没有，哎，那我讲的不是死定了。耶稣说不要怕，所以我告诉你的，公开的讲，大声的讲，所以传福音是这样。所以因此耶稣在那次所启示的一些天国的奥秘，天国的真理，我们要大胆的公开的去教导，不必害怕，不必害怕。别人可能会说基督徒传福音是不是有什么经济上的诱因，要赚钱要干嘛干嘛，所以他做，那可能会有误会，不要怕，神知道一切的隐情。第二个不要怕， 二十八节，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以前我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在想到底是谁能够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我想说，八成是魔鬼。魔鬼诱惑我，诱惑到最后我就死定了。我诱惑犯罪了嘛，就下了地狱里去了。其实不是，魔鬼哈，他有他的本事，他可以做很多事情，但魔鬼没有审判权的啊。谁该下地狱？不是魔鬼，所以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是魔鬼以及魔鬼所属的势力，他的范围，他可以借着邪恶的人间的力量杀人的身体，可他不能杀灵魂。真正能够杀身体和灵魂的是这位神，神有最后的审判权。所以当敬畏的是神。今天你要问的话，大部分的人，你是中国老百姓，农村你就问，个个怕鬼，很少怕神的。你就问谁怕神啊？哎，神不会怕，神是好人。啊，鬼可怕呀，所以每个人都怕鬼不怕神。耶稣就说你应该怕神不怕鬼，鬼大不了把你命杀了嘛，跟着灵魂神保着嘛。可是你不怕神的话呢，不但命没了，连灵魂都没了，所以要怕神不要怕鬼。那当然有些基督徒说，哎，我相信有神了，可是我不相信有鬼。那你相信神相信一半，有神就没鬼吗？我们相信有神，基督相信有神，可是我们也同时相信有另外一个邪恶的邪灵的世界。我们不怕鬼，但我们相信是有鬼的。可是我相信的鬼未必是农村所说的那个狐狸精吊死鬼，不是说那种鬼，但我也没有说那种鬼不存在哦。那当然了，鬼要用各种方式吓唬人也好，欺哄人也好，他用各种方式都可以。在农村可能用狐仙当然就已经够迷惑了，够吓死一般人了啊。对我们很多人受过教育的人啊，你不怕他就不用狐仙来啊，他用达尔文就可以了。你说达尔文是什么鬼啊？哎，鬼的目的只有一个，鬼的目的就是叫你离开神就行了，只要任何方法达到这个目的的他都成功了。那你说他对农村人弄个狐仙就够了嘛，就把他调走了嘛。对于你这个北大毕业的哇个高材生，用狐仙哎吓不了你，用达尔文就把他吃得死死的，哎，能成功就行了，只要任何东西把你离开神带走了，你不相信有神了，行了，还赢了。那逼迫的时候好像你的命都没有了，会杀你的身体。虽然说那种只能用身体的死亡来威胁的那个邪恶的势力，那是魔鬼，我们不会怕，因为神是保守我们灵魂生命的人。肉体的生命或者早死或者晚死，或者死得好或者死得人看为不好，或者有些人说死得美，你知道还有人要死得美一点的，有些人想要自杀，后来想了半天最后没自杀，当然是女人，女人是常常喜欢说要自杀的，最后都没死，原因就是死又怕丑，死得难看啊，要死得美，死还要死得美吗？既然死了你还觉得是美吗？不，死要死得也留下一个好印象啊。有些东西死法呢，太苦了，太苦了不要，太痛了不要，太不美的不要，最后搞了半天，还是活着吧。但是你要知道你怎么死的，什么时候死的，死的难看不难看，其实都不重要。在基督徒看来，我们不会自愿去做个殉道者，但是如果万一迫在眉睫，必须在生死之间的时候，我们知道只有神有权柄定罪。如果我离弃神，我连灵魂都没有，对，那个是我该敬畏的。所以我敬畏那该敬畏的，我不怕那个不必怕的。所以魔鬼是属于不必怕的，大不了一条命就是了，我灵魂在神的手里。所以你有这样的认识，基督徒可以坦然的面对死亡。那所以我写的十二个传记里面有一个人正要开始写，还没写了一个，是那是我少数 写的人当中是我亲自认识的，其他的人都是历史人物，包括已经过世的台湾一个很有名的政治家叫李国鼎，我知道他，但我从来面对面没见过他。那有一位是香港的苏恩佩斯，我们叫她苏姐姐，那是我大学读书的时候正好在台湾，她最后是癌症死的，她是甲状腺癌，而且很早20岁就发现，一直到她死一共40多岁过世20多年。她最后写了一本书叫做死亡，题目书名叫做死亡别狂傲，就是说碰到死了很多人都瘫掉了，都要死了不得了，但他这本书就是死亡别狂傲，死亡你对我不能做什么。那其实同样的，他的这句话的来源是保罗说的一句话，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就基督徒应该有这样一种对生死的一个概念。哥林多前书15章，当保罗提到这个基督复活的事情的时候，他就有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他说我们这个人啊，我们的生命叫做会朽坏的，15章53节，我们的必朽坏的这个身体这个肉体总要变成不朽坏的，不朽坏的那就是属灵的生命，这必死的也是肉体的生命总要变成不死的，不死的那是属灵的生命，这必朽坏的既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既然变成不死的，那是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耶稣是第一个从死里复活的，所以他是第一个得胜的，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成为基督徒信主有圣灵做一个印证凭据，我们就可以跟基督一同从死里复活，一同会经过这个复活。然后55节他就说，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胜。我们对死亡的态度是死亡别狂傲，耶稣基督胜过你了，我们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不会怕死亡，或早死或晚死，或死得漂亮或死得不漂亮，或者得死或者不得死，死亡只是朽坏的会变成不朽坏的一个过程。那这是我们的生死观，这是我们生死观。台湾前一阵子很流行那种西藏喇嘛教的出了一本书西藏的生死观，那西藏的生死观基本上是一种轮回，然后他们也是觉得肉体的死亡只是一种肉体的死亡，所以他们有一种天葬，天葬人死了以后要把人搬到山上去，那喇嘛做的事情，搬到山上去，然后把你整个就是听起来血淋淋的不讲也罢，就是肉割下来 给那个秃鹰去吃啊什么东西，对他们而言就是很归于大自然，但他们的看法就是生命死了就没了，也许会投胎转世吧，就这样。我们基督徒不相信投胎转世，不相信有轮回，只此一生，可是从有限的这一生进入一个永恒的一生，那永恒的一生就是进入永生或进入永死一个结果，所以因此这个过程或长或短，或风光或不风光不重要，重要是后面的那个，后面的那个如果是荣耀的，前面不风光没关系。所以我们会怕谁能够决定将来的或荣耀或羞辱或存在或灭亡的那一位神，那个我要怕。这个时候你决定我此生的生死对我来说不重要，或生或死，保罗说的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这是我们的人生观，这是耶稣告诉他的门徒的，不要怕那只能杀身体不能杀灵魂，但是你要怕的是能够掌管生命和灵魂的那位神。最后一个不要怕，他说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意思就是说这是很廉价的一个麻雀哈，两个他们当时就是卖那个烤麻雀就可以吃的麻雀，两个麻雀卖一分银子，他们大概是一天的工资的32分之一，就是一分银子，是表示那个是很便宜的， 那你看你一天你的工资是多少？除以32是很便宜的。他说两个麻雀这么便宜，不是天父许可的，一只麻雀也不会掉下来。那我们呢，甚至头发神都数过了，所以别怕，别怕。意思就是说，神不但掌管大事，神掌管所有的生命中的细节。芝麻不是像这种麻雀这么不值钱的东西，神都考虑在内。你的头发神都给你算过的，所以所有的细节神都知道，别怕。神保守到这个地方为止，连这么细微的东西，那细微的什么东西啊？包括很多啊，你的工作啊，婚姻啊。曾经有个基督徒跟我讲，他说他的观念是上帝管大事不管小事。那我说什么是小事啊？比如说我现在没女朋友，这个事情得自己得忙活着，因为我不去找上帝不会给我的，我得努力的去找。我说上帝不管这儿，哎呦，你想要多少信徒呀，神都忙不过来了，哪管到我交女朋友啊？神忙不过来，你的神太小了吧，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你的婚姻的事情他搞不定啊。他说他不会管我们这么小的事情的。如果他连两个麻雀他都管，连你的头发一根根都给你数，你说他不管？他管着呢，他可以管，你应该交给他去管。别怕，我们就怕说哎呦，万一神忘了，忘什么？我38了耶，还没对象，他忘了我的生日了。你真的、啊、你真的这样想吗？你的神真是太小了，或者你的心太小，或者你根本不认识神，神怎么会忘？神怎么会管不着？神怎么会不想管？不会，他麻雀也管，你的头发也管，什么都管的话，表示神关心到所有的细节，你的一生的一切都在他的手中，所以你放心把所有事情交给他。你这样对上帝说，谢了，不管你给我什么一定都是好的就行了。你就要有这个态度，而别急急忙忙的说哎，神啊，我先做了哈，如果不行你就挡着我，再不行打断我一条狗腿。很多基督徒是这样莽撞的，冲啊冲啊，除非你给我刹车，除非你拿个铁板砰到我前面一头撞上去，否则我就会一直冲到底的。这就是不顺服神。你信靠神的话，你怕什么？你懂得交托，懂得仰望神，神在凡事上引导，所以别怕。所以耶稣告诉门徒，不要害怕，连麻雀的事情、头发的事情、所有的事情，神都知道，神都会保守。所以三个别怕。那最后结束的时候，耶稣说32节、33节：凡在人面前面认我的，我在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不认他。这个认当然是一个是承认，承认的意思就像彼得三次否认主，对不对？他否认是跟过耶稣的，因为害怕。所以这个承认跟耶稣跟神的关系，这个是承认。可是这个认也包含另外一层的意思，认定了，认定了神是我的神，认定他是我的主，认定他既然是我的主，他吩咐什么我就会做什么。所以这个认定呢，是以他为我的主，以他为我一切的尊荣的对象，崇拜的对象，这种认定。我们很容易说，因为圣经的确这样说，什么人可以得救呢？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我认。所以这种口里承认的人很多，很容易，但是往往就造成了很多似是而非的所谓的基督徒，所谓的就是他自认为是基督徒，甚至是叫做下过水的基督徒。下过水啊，当然有的还没下水，就点水的，受过洗的基督徒，可是却不是真基督徒。口里认很容易啊，口里认很容易，可是你一生是认定了啊，那是另外一回事儿。那什么时候会让我在众人面前认主，在人面前认他、承认他、认定他，造成动摇的？这种信仰的考验，有的时候是在逼迫、患难、压力的时候，你不敢表达，像彼得就是这样，害怕。 但也有的人呢，相反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被逼迫，被下放劳改，哎，他信仰没变，放出来了，生活忧郁，垮了。所以有的人在忧患逼迫压力之下，他反而站住了，好像是认定了，可是忧郁的环境腐化他了。所以认定，那就是不管是顺不管是逆，不管是忧郁的环境或者怎么样，你都得认定。所以每个人的弱点不一样。今天中国教会最大的挑战，已经，我不是说中国教会没有再有逼迫了，还是有的，被关被打的还是有，判刑的也有，但是不是那么普遍。今天中国教会最大的挑战就是忧郁的生活非常富足，逼迫患难少很多。换句话说，魔鬼撒旦对付基督徒，对付神的子民的方法，硬的不行就来软的，硬的打不垮你，我就拿软的，我拿劳改营逼不了你否认主，对不对？好，我让你一个生活的环境。所以呢，中国大陆很多教会的传道人都下海了，做生意去了，然后呢没了。所以没有在劳改营中否认主，却是在繁华的世界中否认主。所以每一个都是，但是耶稣的话是一样的，你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你不认我，将来在天父面前我就不认你。那因此我们要，基督徒要学习，这是我们中国古人所说的，威武不能屈，逼迫不能够屈服我，但富贵不能淫，忧郁的生活不会使我走偏，不会让我任意而为，贫贱不能移。你能做到这三点，你就是认定主了，那这个将来主就认定你。但是不管在富贵中，不管是在威武压力之下，不管是因为贫贱生活的难处，任何一件事情使你有个转移，使你不再认主了。耶稣说，你在人面前不认我，我就不认你，你在人前认我，无论什么情况下认定我了，在天父，我天父的面前我就认定你，我们的得救是确实的。那任何的情况下，我们抛弃了主，否定了主，离开了主，或者我的焦点转移了，离开神的话，心怀恶意，将来我在神面前也就被神所抛弃。所以我再一次说，压力、患难、逼迫固然是让很多人离开主的原因，以至于不认主，但是实际上的生活也告诉我们，另外一面的试探和压力也不可小看，是富裕，是一个如意的生活，轻松自在的生活，反而有时候会让一些人离开主。所以我们在讲马太福音之前，当然是早几年以前我们跳过了这个登山宝训，因为几年前我们讲过，如果读登山宝训的最后第七章的时候，那个地方就有一次耶稣就提到，有些人他不认的啊，那在讲什么呢？第七章二十一节，就在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一节，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耶稣不认他们，可是这是什么人？这不是非基督徒，这不是反对基督教的人，相反的，是以基督教的名义，奉耶稣基督的名去传道，行神迹奇事异能赶鬼的。耶稣说我不认你，怎么了？他不是非基督徒，不是反基督教的，反而是拿着基督教的招牌到处传道医病赶鬼的。耶稣说我不认识你，哦呦，这严重了。所以如果你是受过洗的基督徒，尤其像我们做传道人，我每次读到这种圣经都会鸡皮疙瘩都起来了，谁会奉主的名传道？肯定不是你，就像我们这种人，我搞到最后见主面的是说，啊，你是谁啊？我不认识你，出去。好像 你要到美国来，如果拿什么新移民的签证，到移民官那儿，永久拘留，种种的原因，收回，没了，立刻扫地出门。你说你怎么办？你到天国门口，天国的移民官跟你说，我不认识你，出去。那不但是白搞了，那一下子可惨了。所以一般的人还不会奉主的名传道，奉主的名做这个做那个的，连奉主的名耶稣会说我不认识你，那其他的人呢，更是要在神面前谨慎小心啊。那怎么会奉主的名传道耶稣说我不认识你？因为鉴察人心的神，他知道你内心的动机是在做什么。这就叫做威武，可能不会让某些人屈服，可是富贵往往会让一些人改变心意。我可能在为主，说是为主做的，其实为主做的当中，我贪求的是至少不是全世界给我掌声，信徒们给我掌声。很多人认为我是一个怎么样怎么样的一个传道人，你可能在信徒当中，我不敢说全世界，信徒当中你有一个很好的名声，可是将来在神面前，你是不是被神所认定，那是另外一回事。所以耶稣警告我们，凡事上无论什么情况，认定主，神就认定你。你否定了他，或者从一个话来讲，却夺神的荣耀，这荣耀是独独给神的，而今荣耀变成在你身上，你就没有认定主了，你心怀恶意的，你用一个不良的动机做这种事情。我读那个教会历史的时候，我也讲过，在不同地方讲过这个灵恩运动的历史。早期的时候，大概将近七八十年前，美国有一个灵恩派的一个牧师，他是常常会行神迹奇事。他有一次夸下海口，我做的神迹比耶稣一生所做的加起来还多十倍都有，就算是真的，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你比耶稣还伟大？当然这个人后来身败名裂，酗酒啊什么，最后一生是凄凄惨惨，没有到见主面以前就已经，我们就已经看到他凄凄惨惨。但是那种话真的是叫做狂妄了，他说他所行的神迹比耶稣一生所行的又多又大，这叫做确夺神的荣耀。如果你能做什么，是圣灵借着我们卑微的人做出来，那是神的工作，不是你多厉害你多伟大。在说什么呀？这就是耶稣所谓的，有一些人说我奉主的名行神迹奇事异能赶鬼什么都做了，耶稣说我不认识你。所以我们要避免在逼迫患难中不认主，或者在忧郁的环境中我也偏离了神，好像我在做一件光明正大的好事情，可是神鉴察人心，知道我心是不是像约加勒一样专心的一心一意的 singleness of mind， 单一的跟随主。英文要记得两个字很像哦，一个是骂人的，一个是称赞的。你说这个人 simple minded， 那是骂人的话，头脑简单四肢发达，是 simple minded。 singleness of mind， 哦，那是很高的推崇，很少人达到这么高的美德。他一心一意的 singleness， 在属灵上我们要 single minded 认定主，单纯的认定主，除他以外其他一切我都不看在眼内。这是神所愿的，将来我在神的面前，在耶稣说我在天父面前，我就会认你。所以待会我们要领圣餐的时候，一方面想到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他带来一个救恩，带给全人类的救恩，神的荣耀在十字架上显现。我是不是每一次好像例行的在一个圣餐，但事实上是每次一个更新，一个提醒，我是不是一心一意的，没有另外其他的想法，跟主跟耶稣合一的，透过这个领用这个饼和杯，盼望这成为我们的提醒。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真的是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这样的勇气。无论在逼迫患难中，或者我们有时候觉得我们的名誉、我们的名声、我们的各方面受到侮辱、受到误会，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都能够不害怕，因为我们知道你是按公义审判人的主，你是掌管生命的主，而且将来永恒的生命也在你的手中，让我们能够放心大胆地跟随你，无论什么情况，我们单单地认定你，跟随你，好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成为一个圣洁的、讨你喜悦的儿女。愿主把你的话语深刻地烙印在我们的心中，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